孟良交代一说杨六郎啊，王怀吩咐庄丁把绑绳给他们两个就松开了。孟良看了看交代，老焦啊，瞧见没有，还是咱六哥的名望大，咱这一报字号他不敢杀了。嘿嘿，我告诉你老头，一会儿啊我六哥就来，你准备准备迎接吧。焦赞一听孟良说这话，凑到孟良的耳朵根底下，二哥哎，坏菜了，六哥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说他还活着呢。孟良一听啊，没留神说漏了。老焦啊，没事儿，待会儿啊我再给他圆回来。这老头他也不见得跟六哥怎么熟悉。焦赞说好吧，我看你怎么圆。老头王怀马上把孟良焦赞让到了客厅里头，吩咐一声给他们赐座。孟良说，你先上外头告诉一声，告诉我那些喽啰兵那些队伍，就说我们俩在这没事了啊，别让他们提心吊胆。老头说，这个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两个要早说杨延昭啊，也不至于闹到这么大的误会呀。孟良说，你跟我六哥熟悉吗？老头说，我不但跟你六哥熟悉呀，我跟你六哥的爹都熟悉，金刀令公杨继业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我们两个人都在河东汉王驾下称臣呐。后来继业降宋了，我呢就回家隐居了，我们两家交好甚厚，还是亲戚呢。孟良一听，什么亲戚？什么亲戚？老头说，我们是儿女亲家。焦赞一听，这哪儿的事啊，六嫂是柴郡主啊，怎么他这又出来个亲家？孟良说，哎，老人家，我听我六哥已经有了妻室了，没听说有您这么一门亲戚。老头说，这门亲戚我是不能冒认的，我们两家啊定亲最早是指腹为媒呀。哦，什么叫指腹为媒？跟你们说呀，当年佘太君怀着杨延昭，我的拙妻正怀着我的女儿王兰英，我与老令公就定了一个信约，两家都生了男孩就拜为干兄弟，两家要都生了女孩就拜为干姐妹，要是两家生了一男一女，我们就定为儿女亲家。后来太君生了燕昭，我老妻生了兰英啊，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可是在他们两个四五岁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分开了。又过了几年，老令公降宋了，我呢也就到这儿隐居了，回老家了。年轮飞转，日月如梭呀，这一转眼就是3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断断续续的听到了一些老杨家的消息，知道杨家将高官厚禄，显赫成名啊。后来我听说杨延昭娶了8000岁的玉妹柴郡主了，我就想啊，我的这孩子幼年定的亲大概也就拉倒了。我几次跟我女儿说，指腹为媒终归是笑谈呐，看不行啊，我就给你另找一家吧，我们也不必高攀人家了。可是我这个女儿啊生性执拗，他知道这个事儿，他说了，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二夫难，我虽然和杨六郎是指腹为婚，没有成亲，这也算是许配杨家的，如果杨六郎不来娶我，我情愿终生不嫁。我的女儿既然是立下了这样的志向，我也没办法改变的，我有心领着她去天波杨府认亲，又恐怕令公一死，他们再瞧不起我们这山野的村夫，白惹一场不痛快。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女儿还在这儿孤守着终身。今天我听你儿为什么一说，既然杨六郎一会儿就来，老夫倒想要见见他， 另外也想请二位从中给说两句话。杨六郎如果听他父母说过这件事情的话，我打算让我的女儿就跟他去吧。什么头房为大二房为小的，有道是好汉娶九妻呀。老头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带一句，那年头啊还没有婚姻法，所以老头说这个话呢还是合情合理的。孟良一听，哎，老人家，令爱现在何处啊？老头说，你们没见着吗？生擒二位的就是我的女儿。孟良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就是那位啊，在太阳底下看着是人，在灯底下看着是鬼，谁敢跟他过呀？焦赞在旁边心想，孟二哥呀，你把六哥先递出来了，这回看你怎么往回圆，人这儿等着拜堂呢。孟良心想，这事儿可有点要麻烦。哎呀，就这个丑大姐给我六哥一看，那就得吐了。孟良说，哎，老爷子，哎，老爷子，这我得跟您呐，哎，说句实话，哎，我跟您说呀，我六哥呀，他呀，哎，已经死了。孟良就把杨六郎充军云南的事情简单的诉说了一遍。所以呢，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呢，那全是瞎话。老头说，那你刚才怎么说你六哥一会儿就来呢？孟良说，你不知道啊，我六哥有个最好的朋友，那任秉仁堂会呀，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跟我六哥长得是分毫都不差，所以他走到哪儿别人都把他当成杨六郎。我刚才呢是想把他递出来吓唬吓唬你，嘿，可没想到这里头还有门亲戚，这个我就不得不说明白了。老头听到这里边叹息了一声，哎，看来我女儿兰英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孟良说，您也别难过，待会儿这任秉要来了啊，您可以看看他，也可以让令爱千金跟他见见面，你看见任秉了就看见杨六郎了，这样的话呢也不枉他们袜小定亲一场。正说到这儿，外边庄丁报说有个南方人求见。孟良说，你看看来了，快点迎接。王怀和孟良交赞带着一些庄丁开开了庄门，这就迎出来了杨六郎啊，和岳胜、杨宗保以及傻小子杨兴和压地的粮草，这两千人都赶到一块儿来了。岳胜这阵已经把老道那衣裳都脱下去了，换上了扎金箭袖。六郎祠呢，六郎和岳胜一合计，原先想要砸了他，后来又不砸了，改了个名字叫堂会祠，算是对死去的任堂会的一种怀念。六郎赶到这个地方，听楼罗兵讲了，说孟二爷、焦三爷呀，已经被庄里边给拿去了，听说放了，可是也没见出来。六郎一问，这个庄子叫大王庄，所以杨六郎来到庄门外边要求见庄主。孟良、焦赞和王怀这一出来，孟良就先过来告诉王怀，老爷子，你先在这儿等会儿啊，我先跟我仁子哥把这事跟他说一说。孟良催马，咔咔咔咔咔咔，先过来一见六郎，压低了声音，六哥耶，我问问您，您从小定了个娃娃亲知道吗？六郎往两旁边看了看，没人注意他，这才轻轻地说，你怎么问起这件事来了？哎，六哥，你想想吧，老蒙娘跟你讲过这事儿没有？有个跟你没出娘肚子就定了亲的人。六郎想了一想，有这个事儿啊，我母亲跟我说过，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啊。孟良说，对了，几十年以前的事儿啊，几十年以后在这还等着你呢，四十来岁的大姑娘，嘿，长得可漂亮去了，叫王兰英啊，嘿，你老岳父叫王怀呀，看见没有，就后边那老头啊，听说你来了，这回想让你把我这位六嫂子给带着，你没看这老爷子出来接你来了吗？啊，六郎说，孟良啊，你说我是杨六郎了吗？走漏了风声了吗？孟良说，我哪能干那事儿啊。孟良就把自个儿刚才怎么说的跟六郎又讲述了一遍，人家呀现在是想要看看你，见着你也就知道杨六郎长得什么样了， 刘哥，你就借这茬也看看，等了你30多年到现在还没出嫁的我这个漂漂亮亮的六嫂子。六郎一听，孟良，英州紧急，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得马上过庄。孟良说，哎，那你也得见见呐。刘郎说，好吧。孟良这才一拨马，领着六郎来到了王怀的面前，给六郎一支引。六郎抱完拱手给老人家见礼，老人家，我的两个兄弟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老人家原谅海涵担待呀。听说你是鲁哥的老前辈，也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呀，人禀与你老人家见礼了。老爷子一边说着免礼，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人禀。他心里边在想啊，哦，我的门婿要活着就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呀，这个人长得可不错呀，仪表堂堂。感情这功夫，那丑姑娘王兰英也出来了，就在他爹后边，在马上边坐着呢。这姑娘刚才听他爹跟他讲了，等了30多年没见着真女婿，盼来一个跟自己女婿长得一样的人，心想这也看一眼吧，到底瞅瞅自个儿这女婿长得什么模样。这时候王怀一回身，女儿啊，过来见过你的仁兄长。王兰英催马近前，向六郎施了一礼，仁大哥你好啊。仁贤侄啊，这就是我的小女王兰英啊。六郎马上还礼，借这还礼的功夫，六郎看了这么一眼，心想，我的天哪，这不是龙王庙里边那分水夜叉吗？啊，就他还要跟我走啊。行了，大王庄这个地方我得记住了点，后半辈儿这地方我是不来了。六郎忙说，哦，贤妹免礼免礼免礼平身。这功夫王兰英看了一眼杨六郎，心想，我这个女婿长得容貌可倒也不错，暗自叹息自己是个苦命人呐。30多年看了一眼女婿的替身，王兰英心想，这辈子我也就这么地了。六郎说，老人家，我们等着去英州结尾呀，结鬼庄而过，公司再生要上路了。王怀再三要留他们住宿，杨六郎再次的推辞，王怀一看只好敞开庄门让他们在此路过。六郎呢，领着他们的队伍和几位弟兄就过了大王庄，回身一告别。这功夫王兰英一带马上来了，仁大哥，辽兵到英州了吗？刘良说，是啊。王兰英说，如果有用着我的地方可以给我送个信啊，我情愿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刘良说，好好好，有你之死必来求贤呐。刘良心里想，但愿我们再不相逢了。就这样，六郎父子带着孟郊二将还有岳胜杨兴就来到了英州。到英州之后，杨宗保先上知府衙门，一见八王千岁和寇天官，一瞧啊，老祖母二路元帅佘太君也在这儿呢，感情援军已经到了。杨宗保这一说，仁堂会招安成功，得胜而归。孟良交赞岳胜杨兴带着队伍已经来到了英州城外。哎呀，寇准一听，马上让他们到里边来见吧。任秉带着孟良交赞岳胜杨兴进来，给八王高王太君天官一一的见礼。八王千岁对他们过去以往之事是半个字不提。其实八王已经听说了他们当了大轮国的国王，在这做了皇上了，不提这事儿。官府原职都是大宋将军，八王把他们的官封完了，对这贾任秉又说了，你去招安功劳非小，也要封官。六郎你说什么不做。王家千岁呀，我不能做官呐，我是个牛贩子，我还是贩牛的要紧呐。事到如今呢，就只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准备着要出兵了，宋军的探马来报说，韩昌的援军也到了，而且辽兵的援军比宋朝的援军还多，这回来了40万。领队的是韩昌的儿子，叫韩冷，此人跨着马，手使一对紫金锤，辽邦前后合一起是50多万人马，比宋军兵力还是强。八王说，高王太君，你们看应该如何是好呢？太君看了看在旁边站着的任秉仁堂会， 任禀啊，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老太君知道啊，这是自个儿的六儿啊，知道自个儿的六儿那是帅才呀，他想要听听六郎的见解。六郎说，我们自有想办法以少胜多呀，或者说扔兵啊，这个兵城要是一化喽，你要再想不出退兵之计来，那可就不行了。刘亮说，援军一到了还用我退兵吗？寇准说，那北国援军又多于我们，这还是不行啊。你的那个牦牛阵什么时候能摆成啊？哎呦，寇大人，你也知道我要摆牦牛阵吗？寇准说，我当然知道了，这回退了兵啊，光宋军的兵力还不够，必须借助你那500来头牦牛的力量啊。刘郎说，训练牦牛现在是需要钱呐，我没有钱了。八王钱嘴在旁边说，你要多少钱？孤王给。刘郎说，要5000两银子。八王说，明日就给你送到店房。哦，那就好了。刘郎立即告诉了八王和寇准，回到了仁和客栈。第二天果然5000两银子真就给送来了。六郎马上吩咐手底下放牛的这几个伙计，加上店房的伙计，按照他画的图去打尖刀，打了1000把刀子，加钢的，磨得分快，同时又让他们用木板定了1000个人的模型。这是挺大的一个工程啊，这1000个人的模型啊，肚子这儿是空膛的，前面呢都用纸给糊上，里边装着草料，给他们外边都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这衣裳跟帽子都是按着辽兵的穿戴做的。这1000来个木头人立在那儿，老远一看就是1000名辽兵。木头人弄好了，全都摆在了英州城的交军场。杨六郎提出来，让交军场周围站上岗，放上哨，不准闲杂人等入内。打回来的刀子呢，是按着他画的图打的，这刀子都是带鞘的，往牛角上一上一安，特别牢靠。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六郎让董铁锤送铁棒，等8个伙计赶着这499头牛到交军场。这牛啊都是饿了2天的了，这是六郎安排的，2天没给东西吃，这牛饿得直叫啊。这牛都在想啊，怎么老不给吃的了，打算饿死我们怎么的。把牛赶到了教军场之后，六郎亲自指挥，让这几个伙计赶着牛啊往那1000来个假辽兵的跟前去。这些牛一看这前面竟人呢，他不敢去，转悠转悠往旁边走。六郎吩咐董宋2个人把那些假辽兵的肚子给他扯开一个，董铁锤过来吃辣给扯开一个，一下子这草料就露出来了。牛一看，哦，这儿有草料啊，呼的一下子全围过来抢着吃。董铁锤又扯开一个纸肚子，这牛又过来一帮围着吃。六郎一看这不行啊，他的用意啊是想让牛能够自己主动地把那辽兵的肚子给拱开，可这些牛啊就是不听话，这牛比较老实，他不主动的去拱。六郎要摆这个牦牛阵，他是受列国年间田丹摆火牛阵的启发。田丹那火牛阵呢，是把牛尾巴上绑上柴把，蘸上油点着了，这牛后尾巴一着火烧地疼，就没命的往前跑。牛脚上有刀，有人如果在前面的话，他就拱你，可以把人拱死。可这个牛呢，这样的话只能用一次，烧完了之后这牛是死的死，伤的伤。六郎呢，他想要比田丹这个方法更好一些，让牛主动的去冲辽兵，不用点火，这样呢牛可以不断的使用，使完了还可以赶回来。可今天这个牛他不明白去用脚拱开假人的肚子，那你给撕开他才来吃呢。六郎一瞧为难了，这牛他又不懂人话，说你告诉他他在肚子里面有草，你吃去，这不行啊，怎么办呢？六郎只好吩咐董宋加上那几个伙计把牛群先赶到温水泉去，见见他们， 让他们吃点东西。这次训练就暂且停止了。董宋两个人赶着牛群奔温水泉去了。这个温水泉呢，在英州的南门外，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泉池，水是温的，冬天不上冻，因为那是地下水。所以这几个伙计都赶着牛群上那印牛去了。六郎回到店房之后，自己在想怎么能让牛自己挑开这假人的肚子呢，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正这功夫，伙计跑进来了。六郎一看，正是放牛的冯江冯海。任大爷，您快去看看吧，这温水泉出事儿，咱这牛群呢碰上一头野牛，把咱这牛群都给拱的四处乱跑啊，我们在那照看都照看不过来了，您快去看看怎么办吧。六郎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他赶紧跟着封江封海就来到了南门外温水泉。一瞧，好家伙，这全乱了，这牛跑的东一堆西一堆，这仨那俩都不敢上那泉池跟前去了。温水泉边上有一头大黑牛，这牛也不知从哪座山上跑下来这么头野牛，个儿也大，劲儿也足，自己在那儿独霸泉边。这头牛啊，在那一站，别的牛谁也不敢近前，一靠前他就用那脚拱。这功夫，六郎就见董铁锤宋铁棒拿着铁锤拿着铁棒从那个野牛的身后正往前面凑合呢。六郎一看董铁锤呀，刚到在跟前，就见那个牛突然一转身，照着董铁锤就是一脚。董铁锤一闪，哎呀，还好会顶人呢，我砸死你。宋铁棒在后边一举铁棒锤，嘿嘿，哎，你想顶我吗？老虎我都不怕，我怕你吗？刘郎说，哎，不要打死他，要把他收服过来。什么收服过来啊？那能服吗？那牛脾气可大了。刘郎说，打他的身子，不要打他的头，他累了就不发脾气了。哎，好。董宋两个人一个举锤一个举棒，就跟这头牛干上了。棒一下子打这牛一撅尾巴，咣一锤，这牛一蹦，这野牛一看不好，跑吧。这牛猛的一声转身刚要跑，六郎催马拦截，把大枪端起来拦挡牛头。这牛一看，哎呀呵，还不让跑啊，一拨头又回来了，在温水泉边整整的折腾了大半天。这通折腾最后影儿啊，这头牛也折腾累了，瞪着两个牛眼睛呼哧呼哧在那直喘粗气，看那个意思是服了。董宋二位也累够呛，
哎呀，哎呀，好小子，比老虎还厉害呀。
六郎叫董宋两个再去赶那个牛，这牛可就听话了。这一来正好凑足了500头牤牛。六郎一瞧这头牛有些个野性，或许能够引头带队呀。第二天六郎吩咐不给这些个牛添草料，还饿了他们，把这500牤牛又饿了3天，这回又赶到教军场去了，再试试。假辽兵又摆在前边了，牛群这回一来，那头野牛走在前头，他成牛王了，这些牛都怕他呀。这牛一进来就被赶着奔那些假辽兵那去了。六郎又吩咐给他们引个头，宋铁棒吃拉给扯开一个假人的肚子，草料呼噜一下子露出来，这牛往前一拥，这个牛王一晃脑袋，这牛王心里想，哦，这有草料，他脑袋那么一扑棱，把旁边那假人肚子给捅了个窟窿，噗。这牛一看，哎，这不也有草吗，蹦蹦两脚把这肚子给拱开了。这个牛野性好拱，这牛叫上了，其实这是说话呢，你们都胆小，你们不敢拱，你看这草都在他肚子里呢，拱啊。他一带头啊，别的牛也明白了，哦，这样的人这肚子里有草啊，你看怎么不早拱啊，拱啊，这牛就拱上劲儿了。杨六郎经过几番的操练，这牛就明白了一个规律，凡是穿辽兵衣服的，他肚子里边就有吃喝。
这个时候 杨六郎一看行了，时机成熟，该当出兵试试了。六郎这一启奏八王寇准，在八千岁的面前吐露了实情，才轰赶着牤牛大败辽兵。